受伤阵亡，是国军痛失一员悍将。当年流落中印缅边区的国军弟兄回忆那段艰辛的往事说，
袁仁云那时候我们实际上还是带完了呢，就是在云南和缅甸交界的地方，被日本人炮，在那个什么叫高黎贡山，在高黎贡山上，那个山高的，上山要
他们被打散了之后，有一部在营里浓雾中迷途而误入了野人山。
22师第五军呢，他们就哭了，向西走呢，就可以到达印度。说是他们走的方向啊太枯，路线太枯，真正是那些野人山，一言难尽啊，那枯头是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在一狼二虎中，平心而论，罗斯福还算是睿智的，至少他的视野比较宽阔。1941年元月，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美国要做民主主义的兵工厂，表示美国将供应武器与战略物资给盟国。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明文该法案适用于中华民国。根据此一法案，外长宋子文提出了3项要求：1，建立一支拥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中。罗斯福是批准的，但后来由于史廷生、马歇尔这些人从中作梗，使这个承诺迟迟未能兑现。加上英国的把持，在英美参谋团联席会议 CCS 中并没有我国的席次， CCS 属下的军火分配委员会也没有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以致当时罗斯福的承诺都成了虚言。1942年， 尔新官上任，就悄悄地进行一个空袭日本本土的伟大计划，意图表现一下。4月18，拆空军中校杜立特率16架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日本。原计划回航时降落浙江衢州机场，但由于事先并未知会我国军方，临头又联系不周，因而造成了十分悲惨的结果。前三战区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回忆说，
这是他们军事上致命了，守得太过了。他们本来呢，
但面对此次日军大举来犯，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仍率其所属竭力抵抗，在金华、兰溪都有激烈的战斗。5月底，日军已进抵龙游。6月3日，委员长下令放弃衢州。在近3月的战斗中，日机先后空袭此地区达600多，军民伤亡人数达25万余人。1940年，才应委员长之邀再度东来。后来，他和毛邦初一起到华盛顿去，极力促成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协助作战的计划。1941年4月，罗斯福秘密地批示了陈纳德的计划，准许后备空军官兵加入此志愿队。1941年8月1日，美国空军志愿队在缅甸东谷的开道机场正式开训。
当时人数很少，100多人，100多人也是他们要从空军退下来，就是说辞职才可以到华盛顿来。
当时我国向美国买了100架 P4 战斗机，这是他们的唯一家当，因为没有零件可以补充。但这些热心的美国朋友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差而消减他们旺盛的战斗意志。从1941年12月20日昆明升空首开纪录为始，到1942年7月为止，志愿队先后出动500架机队，击落日机达200多架。这群老百姓在空战史上写下了全胜记录，而在作战中为中国战争付出宝贵性命的队员。
人家是英雄流血不流泪，这个是真的。英雄也是流泪的，人都是有感情的。不过他当然不是很容易流泪，可是牺牲了他每一次他这批英雄出动的时候，他饭也吃不下去，他一定要等他们安全回归。可是有时候当然有一步就没有回来了，常常有这种事情。这种事情他就自己躲到他自己办公厅里边，门关起来，他不愿意人家看见他流泪。
也许因为陈纳德的表现还是隶属系统，而引起了史迪威的不满，因此他不断施加压力，要撤销飞虎队的番号。毕塞尔 甚至以不归并及不许作战相逼迫，使得志愿队只好于1942年7月4日宣告结束。1995年，我们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一个航空博物馆里，看到当年叱咤于中国领空的 P4 洞。这里严格说起来，其实只是飞虎队的纪念馆，里面完整地保存了飞虎队的战士、参与人员以及阵亡名册等等。50多年过去，将这鲨鱼大嘴巴的 P4 洞仍不知其名。我们觉得，这些遗物代表着的不只是一架老飞机或几面小旗，而是人间难得的胜利。近郊还遗留着飞虎队当年使用过而早已荒废了的老机场。在一个久雨星霁的午后，我们从桂林出发，经过20分钟车程来到了这里。同样面对着的是桂林山水，但心情没想到干裂的岩岩也已老去，只有后人在岩壁上刻下了标记，让我们知道这个荒山僻壤不起眼的山洞曾是左右多少人命甚至决定国家存亡和扭转历史的关键地方。虽然这些圆坨坨一直都在这里，